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哈，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也是复活的主日哈。我们非常感恩啊，因为当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生活，包括我们今天的聚会和敬拜呢，才是有意义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不要说世俗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就连所有宗教的生活也同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能够改变我们被死亡所辖制的事实，它也没办法扭转我们在死亡当中的这样一个咒诅与后果。但今天感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不只是历史当中的一个真实的事件，也不只是一个过去的事，而是他的复活从此改变了我们人类整个的方向，人类的历史，使我们知道，我们不再走在面向死亡的道路之上，人类的未来也不是在死亡没有盼望的路上在奔跑，而是从此有另外一条路重新为我们打开，有另外一个方向重新向我们显明，使我们能够走，使我们神的百姓，就仿佛通过洪水的打开，走过，脱离了埃及，进走向上帝的应许之地，走向上帝的国度一样。好，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虽然是我们没有做特别的主日复活的一个主题的信息，我们还将继续沿着希伯来书11章的信心的人物呢，继续往下分享哈。因为我们之前也说，我们虽然在探讨信心的人物，仍然是建立在希伯来书前10章对耶稣基督的一个讨论之上。如果不是建立在对基督的一个讨论和认识之上，单单去数点这些旧约的圣徒们，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脚踪呢，也是毫无意义的。不管在历史当中之前的人，还是我们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历史之后的人，像我们这些今天跟随基督的人，其实我们的信心都建基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降下、要受死，以及他要复活、他升天、他作王，还要再来这样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基石之上。因此呢，我们从旧约的圣徒们身上，其实更加看到了信心的伟大。信心的伟大是在于说，它是上帝所启示的。它如果不是上帝所启示的，那么就没有一个人能够产生出正确的信心来。也就是说，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心。那这样的话，那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由于罪，由于人和神关系的破裂呢？就无从建立，就谈不上所谓献祭能够与神和好，所谓人能够被上帝拣选，能够被上帝呼召，也谈不上人对上帝的顺服。所以，这一切信仰的实践的前提，仍然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我们这一位真实伟大的救赎主，以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之上。好。上次呢，我们分享了在以色列上帝的百姓历史当中一个转折性的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摩西。在我们没有谈摩西之前呢，我们分享了摩西的父母。如果他们的孩子不是摩西，可能在历史长河当中，这不过是一对平凡的父母，一个平凡的家庭而已。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就是在历史当中兴起拣选了某些父母，让他们承担了这样一个在上帝国度当中、历史当中极其重要的责任。这不是他们预先策划计划的，相反，他们是出生在一个极其艰难和危险的时代当中，连生育权都被剥夺，连抚养权都被限制和剥夺的一个时代当中，是一个在被死亡所辖制的时代当中，是一个没有盼望的时代。但是上帝很奇妙的，就是将这样一个出死入生的，对这样的一个信心， 赐给了这一对父母，使他们带着对上帝的信心和盼望，在危险刀剑的之下，仍然因信生和抚养自己的儿女。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今天都觉得养育儿女是一件极其付代价、危险艰难的事情的话，那我想摩西的父母比我们任何一个父母都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上帝预备了将来拯救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所以，谁能知道哪一个环境是最好的呢？谁能知道哪一个时代是好的呢？或者是更坏的呢？我们无从去判断。我们虽然常常只能从眼前来看，我们都希望活在一个太平天国，我们都盼望能够日子更平稳。但神的旨意呢，不是如此。神的道路是在大海当中，就是在各样的不平或者说患难当中，依然要彰显他自己绝对的至高的主权和大能。好，那今天呢，我们将接着分享摩西他自己的一个信心，或者他自己的一个信仰。我们再请吴斌老师将希伯来书11章24节到27节的圣经呢，再给大家读一下。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用心再去思想摩西的行动怎样展现出他的行动怎样展现出他的一个信心或者对主的回应，好吧？
好的，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晚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感谢主的欢迎。
谢谢古博老师，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如果没有你从死里复活，主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死亡，没有一个人敢向死亡宣战，因为最终人都被死亡所掳掠，人都被死亡所捆锁，没有一个得自由和得释放的，在死亡之下，我们都是奴隶，我们都是极其软弱的。但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你从死亡当中将永生赐下。主啊，今天我们再次仰望你，就如同历史历代的圣徒，他们怎样仰望那大光从你那里临到一样，我们也祈求这光今天也临到我们。这些坐在黑暗和死荫里的百姓，我们这些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和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使我们得以自由地行在光中。将以下的时间特别交给你，求你带领我们，愿你的话语来光照指引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从上一次我们在分享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从摩西的父母带着对上帝的信心来抚养摩西的时候，生养摩西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摩西的人生当中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转变。本来摩西生下来就是要死的，是没有盼望的，结果上帝彰显了他的恩典和奇妙的保守，使他不但没有死，而且从死里被救出来。从死亡当中被保守，而当上帝一面用他奇妙的手将摩西借着他的父母，将摩西也从这样一个危险当中被拯救、被保护的时候，我们同时也看到上帝所给予他父母的信心，不只是说祈求说上帝啊，我这个孩子是你所赐的，是属于你的，求你保护他的平安，使他能够活下来。当然，活下来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事。但如果仅仅是因信，相信上帝的保守，让这个孩子能够活下来的话，这仍旧不是一个 真正对上帝的信心，那只是一个我们祈求上帝保护我们在地上平安的一个保护神而已。这种信心仍然只能是停留在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在肉身的、在眼见的这个世界可以获得最大的安全和利益。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所赐给这一对父母的，他们的信心实在是真正专注定睛于上帝和他与神的百姓之间所立的那伟大神圣的圣约应许之上。正是因为带着这样一个对上帝圣约的应许的盼望，所以当摩西从红海从那个死亡当中被带出来，甚至摇身一变，身份转变为埃及法老女儿之子的时候，这对父母更加带着对上帝的信心和持守，将这个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从始至终我们看到，不管是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怎样尽所能的保护他，还是在不能保护的时候将他放在葡萄箱中，还是说这个孩子被法老的女儿救出来收为自己儿子的时候，事实上这对父母都是把这个孩子放在上帝的手中。因此摩西的信仰是如何建立的呢？当我们刚才读到摩西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阐述表达对摩西的信心的时候呢，第一句话呢其实是非常有力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从几个点呢，第一个点呢就是说到摩西是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好，我们都知道摩西其实他的人生在圣经上没有讲到摩西在他父母身边有多长的时间哈，只说在摩西断了奶之后，他就被带到法老的宫中养为法老的女儿的孩子。也就是说不管是3年或者5年，总之摩西在父母的身边被他们养育和教导的时间都是一个很短和有限的时间。这个时间将影响着摩西的一生。所以从上帝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上帝恩典的一个结果。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的话，我们很难想象孩子在几岁之前他的信仰能够被建立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如此深远的影响着摩西的人生。因为我们想到摩西后期所有的生活和受教育的环境是在法老的王宫当中，他所受的教育和影响居然仍然没有影响他的信仰，而他的信心仍然坚定地立在与神之间的关系上。这句话呢，表达了摩西的信心来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就是因信来坚定自己的身份。所以每一个人在地上呢，都是建立在一个身份之上的活着。也就是说，我是谁，我是怎么被定义的，我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如果我的身份是由世界所定义的，那么我一定会照着这个世界的人所定义的方式呢去生活。如果我的身份是由另外一个更高的、更超越的来定义的，那么我也会照着那一个超越现实的一个生活环一个环境呢去生活。因此我们相信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摩西父母对摩西人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是我们难以去想象的。当然这是上帝使用了他的父母这样在摩西的生命当中工作，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从摩西来说的话，他如今呢是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呢是父母借着信仰所教导他的，你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和别的民族最大的区别不是肤色，不是生活方式，也不是任何别的记号，唯一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 我们是与上帝有着盟约之关系的，是上帝的子民，这是最大的区别。另外一个身份呢，是由法老的女儿所赋予他的，因为他是法老女儿所救出来的，是法老女儿收养为说这是我的孩子的。那这两重身份对摩西来说的话，在他人生当中是同时并存，而且也是对他必然会有极大影响的。但是我们留意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一句话说的，在这里用一句话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样一个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相信每一个做父母的，对我们自己孩子的养育和观察，都会意识到一件事情。随着孩子的成长，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很难去把握。因为你也会发现，很多做父母的都会认为说，我们的孩子在小的时候是很听话的、很顺服的、很乖巧的，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他所受到的影响很多，他的人生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实际上我们是很难把握的。但是我们却看到，圣经向我们显明，摩西的信心，他不是说在小的时候有父母一点的这样一个教导和栽培，好像这样一个孩子的信心呢，就只有这么一点家底就没有了。反倒让我们看到的是，伴随着摩西身体的成长、人格的成长、学习的、受教育的成长，其实在他内心当中，那一个种下去的信心的种子也随着在不断的成长。这的确是一件非常奇妙、神奇的事。上帝留意借着父母将这样一个信心的种子栽种在摩西的生命当中，随着他年龄的成长，他虽然所受的教育几乎在与正确的信仰教导没有关系。在法老的王宫当中，他所能受到的最好是，一定是当时埃及最好的教育。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教育都是宗教教育，自古到今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样一个教育，必然是在异教的文化、在异教的崇拜宗教之下的一个教育。这个教育可以提供他很多普遍恩典当中的启示，可以提供他很多作为皇家的礼仪。还有等等很多，当然，但是我们实在看到，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上帝的恩典依然保守着，使他坚定着、坚立着他对上帝的一个信心而成长。所以他长大了之后，这就意味着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因着他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改变他对自己那一个真正的身份的一个认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样一个身份是信仰所带给他的身份，这样一个印记是信仰带给他的印记，是一个属灵的身份。这样一个属灵的身份，在他生命当中，随着他人生的成长，也在不断的茁壮发展和成长，以至于成长到成熟。他的成熟是什么？他成熟的一个表现就是长大了以后，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句话真的是非常，他是用非常一种对立的方式来比较的方式呢，强烈的凸显出上帝的恩典在摩西的生命当中建立起他对上帝的一个认识。如果没有对上帝这样一个坚定的认识的话，我想任何一个人，他都会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这样一个世界所给他积累的一个身份价值观上，是财富、是地位、是权力所带给他的一个身份，让他感到他的荣誉、他的生存的价值都在这个之上。因为作为出生或者说作为长在皇室的人来说的话，自然有一种卓越，有一种优越感。如果回到埃及的文化当中，所有埃及的王室，你知道吗？都被称为什么？都被称为神的 后代，或者说神的代表。因此呢，在古代的埃及，一般来说呢，他们都不会娶普通人家的女子为妻子。他们结婚呢，一般是就是国王的法老的儿子会娶他另外的女儿，也就是说，这样一个血统呢，是保证了神这个就是这个他们认为的埃及神的这样一个子嗣的血统呢，是不被掺杂的。所以呢，当然历史当中也会是，也就是也会认，也会在考古学当中也会发现呢，就是埃及的他们这个后代当中就会有这样。就是所谓的就是各种的遗传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特别看重自己的血统和血统的一个纯正性，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烙印。但是在摩西生命当中，一个更大的烙印呢，是上帝之约，是上帝的拣选，是上帝的子民这样一个身份，更加远胜过世俗权力荣誉所带给他的身份。所以长大了之后，他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点是极其宝贵，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常常觉得，其实人是很难突破社会环境所加在你身上的一个印记和身份的。我们总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感，来找到自我的价值。而且，自从一个现实环境来说，被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是一个非常荣耀、非常荣幸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你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你和所有的人，不要说埃及的奴隶、希伯来人了，就是任何一个埃及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你都是人上人，你都是特别的又特别的人。那这样一个身份，为什么不以此为荣呢？为什么不牢牢的把握呢？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很多人，一旦他进入到别人所给他的一个身份印记当中的时候，你很难摆脱的，你就被他所捆绑、所辖制，你就认为说，我如果不活得对得起这样一个身份，我就觉得是挺亏的。所以这个身份是别人梦寐以求，但是是可遇不，是不可能的，这不是羡慕就可以获得的，对吧？这样一个身份呢，就会将他牢牢的辖制在其中。其实圣经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稍微窥视一下，当时实际上摩西在他后来所做的选择当中，信仰在他生命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何其的重要，是何其的大。我们记得后来以色列人再次也遭遇了灭种之灾的时候，一个女子就是以斯帖。他有幸被选为，被选为波斯国的王后。当他虽然听说以色列人要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他仍然心里非常的惶恐、惧怕，他仍然对此不知所措，因为他觉得能够得到王后的位分，能够进入王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至少在那里暂时上。但是他的叔父提醒他：“你不要想着你在那里是安全，因为那一个身份不是别的，而是上帝给你的机会。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在摩西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神的话就是由父母所教导他的信仰的真理，怎样在他的生命当中常常的不断的会提醒他，使他不至于被暂时的这一个世界虚浮的荣耀所加注在他身上的这样一个影响。”以至于将他的心掳去，让他自己迷失自己。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影响我们生活的就是我们怎样来认知、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假如我们一直让世界定义我们的身份，我们只能照着世界所期望的方式去生活，我们才觉得是对得起自己的。才觉得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若让上帝的约、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旨意来定义我们的身份，让我们的人生的身份是扎根在比这个世界更深的、更大的一个磐石之上的时候，那你的人生 才是真正有根基的。按人来看，摩西的根基比任何一个人的根基够深厚的，因为他被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是在当时埃及最大的一个权力当中的身份。但是，除非他看见了一个比埃及王更高的、更大的一个王国和主权，所以他才能够拒绝属地的身份的一个诱惑，他才能长大了，拒绝自己，宁可拒绝不要成为法老女儿之子。这一点呢，也让我们想到，实际上摩西在整个所做的选择当中，其实不是一种随机的，或者是一种冲动的表现。就像我们在出埃及当中所看到的，一日他出去要看自己的同胞。当然是出于他长久以来对自己身份和对同胞的一个关心，这绝对不是说走出王宫之后散散心去了解一下，表示一下关怀、了解而去看一下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是他一直以来是认识自己的身份，并且关注他自己同胞。从他心里来说，虽然当他失手打死那位欺压自己同胞的埃及人这件事情显得是鲁莽的，是冲动的，但这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冲动的，而是基于他的信心。尽管这样的做法不一定是完全那么美好的，但是这是基于他对自己身份一个真正的认同，是表示他不愿意被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不认为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他也不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快乐，而是认为他以自己为上帝的圣约子民，为荣耀，为满足。所以今天，我们想到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走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都会发怨言说：“哇，我们真的后悔我们离开埃及了。”如果没有离开埃及，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肉锅旁边，我们可以吃喝的比现在的环境要好的很多。但是我们想一下，摩西他怎样看待过去在埃及王宫里的生活和后来蒙神所召，不管是做牧人也好，是带领以色列人走在旷野也好，如何看待这两种生活的一个差别呢？除非他真正的认定自己为神的子民，被神选召这件事情，远远比他在王宫当中所获得的这一切身份地位更宝贵。否则的话，最有资格发怨言的绝对不是这些老百姓，而是摩西。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想着说，今天大家跟随主，每一个人都在一个群体当中轰轰烈烈的，你在聚会，他也在聚会。你在听到我们啊，大家都在听到，有时候人也很多，有一种满足感，好像我们觉得我们都是跟随基督的人。其实跟随主、跟随基督和跟随基督差别特别的大，是非常的不同的。除非你自己知道你跟随的是谁，除非你已经非常在清楚的在信仰当中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否则的话。你不要看一时在某种环境当中，你和大家一起都是成为基督徒，都在参与敬拜，甚至都在参与服侍。但是，你除非真的以上帝为你的荣耀，以基督为你的荣耀，否则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摆脱这个世界所加给你的这一种身份和记号。第二点，我们看到。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啊，第一点呢，是让我们从身份的这样一个特征来对比摩西的一个信心所做出的一个选择。第二点，当我们从一个就是环境或者说人生的遭遇，是以上帝百姓的苦害和埃及的最终之乐、享乐呢，做了一个对比。这两组对比呢，在这个世界呢是非常现实的。作为上帝的百姓来说，这种生活呢，也是令人觉得矛盾和不可思议的。我们都会觉得说啊，如果是上帝的百姓的话，那上帝的百姓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荣耀的，是最有 最有保障的人，对吧？他们应该过得像人上人一样，他们过得应该更有更尊贵，生活得更富足，或者说更自由。但是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那一段日子里，事实情况不是如此。一面他们的身份是神的百姓，另一方面他们正在受着埃及的欺压，他们沦为了埃及的奴隶，在做着苦工。但另一面，摩西的身份，摩西的生活又是特别的，他又生活在王宫当中，是富足的，是平安的，是享受的。但是是什么使他把埃及的享乐视为最终之乐的最终的痛苦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生活安放在一个让我们觉得富足的平静的环境当中的话，我们觉得啊，我们的是不是就可以安息平静呢？其实不一定的，因为最重要的，你的，如果你是一个蒙上帝所呼召、所拣选的人的话，你唯一的安息是什么呢？你唯一的安息就是安息在上帝所给你的这样一个身份、这样一个呼召之中。如果你不活在这样一个呼召当中，我们不是说摩西所圣经所说的摩西所说的这样一个最终之乐，一定是指着道德层面的，一种腐化的、败坏的一种生活，而是指着说，更深的一层来说，我们觉得乃是指着说，那是一个违背上帝旨意呼召的生活，并不是说他在王宫当中正常的去吃喝生活，那一定是最终之乐，那可能是正当的一种生活和享受，但是在放在上帝旨意当中的时候，就像莫迪改所说的，你岂不知道，今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今天的机会吗？也就是说，上帝将摩西从受欺压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死亡的状况当中，蒙保守、蒙拯救，将他放置在法老的王宫当中，使他蒙保守和成长。如果他在这里自己是安全的，自己是享受的，一直活在这种自我安逸享受当中的话，在上帝的眼中，这就是最终之乐。不管他有没有牵涉到道德层次的一种败坏，这都叫最终之乐。但是恩典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不是意思说啊，我很感恩，我是所有以色列当中最幸运的人，我竟然从最不幸的遭遇当中获得了最大的一个机会和最大的一个好处。而是说，恩典继续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使他在这种自己很安逸的享受的环境当中，内心是不安和痛苦的，因为他看，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就是说从最基本的来说，他宁可去认同在法老的皮鞭下被奴役的自己的同胞和他们认同和他们站在一起，甚至进入他们的苦难当中，和他们一同去受苦，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我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看待摩西最终的选择。假如你是摩西的父母，或者是摩西的朋友的话，你怎么看呢？你会不会认为说，摩西去伸手去帮助自己的同胞，把自己陷入在一个极大的危难当中？是不是觉得摩西亲手把自己的人生前途给毁了呢？会不会觉得摩西这样做是一种很愚昧的呢？是一种没有经过好的策划的一个决定呢？你会不会认为说，摩西大可以去利用自己在王宫当中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地位，可以谋更长远的事情，来为神的百姓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可不可以等到自己在王宫当中逐渐的有了自己的势力，甚至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也坐上法老的宝座呢？那时候我能不能再做用我手中的权力来解放、来释放上帝的百姓，来为神的百姓做点什么事呢？ 我何必在这个时候孤军的，或者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按我们来看，摩西自己把自己的人生给搞砸了。他不但没有真正的帮助到自己的同胞，反倒把自己陷入在危险的境地当中。这好像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决定和做法一样。但圣经上怎么看呢？圣经上并不是这么来看，圣经反倒更加从信仰的角度看到，摩西这样的选择是出于他主动的，他已经早已经想好了做好的准备，他已经决定要这样做，他已经进入到自己同胞的上帝百姓的苦难当中，而不愿意留在这样一个安逸和享受当中。我记得是有一个牧师说过。有一个例子啊，虽然不是，好像听起来不那么恰当，但是呢，的确呢是有意义的。他说，这个世界其实只有两种人，是有一种人是进了厕所之后呢，刚开始进去不习惯，那个气味很难闻，可是呢，进去一会儿之后呢，就待习惯了，就已经适应了那个气味。但是有一种人呢，他就是进了厕所之后呢，刚开始不能接受那个气味，而且是一直无法接受那个气味，就没办法在那里待下去。其实正是表明了上帝的子民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上帝的真子民，你进到这个世界之后，不管这个世界给你提供了一个多么好的生活，你都无法去适应。这不是说这个世界让我们受苦，我们觉得我们无法适应这个世界，而是说这个世界让你享受，我也无法适应这个世界。这是上帝真子民的一个记号。他会看待上帝的国度，就像约翰说的：“我在上帝的患难国度里与你们一同有份的弟兄。”啊，这个表达就表示了在神的百姓当中的苦难是我的选择，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非一种被动的选择。所以，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认为说信仰是很软弱的，信仰是只能让我们过一个躺平的生活，我们就是一种被动的，那显然我们还并没有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信仰。因为真正的信仰，它是有活力的，这就圣经上所说的活泼的信心。所谓活泼的信心是有活力的，是有动力的。这就意味着这种信心必然在他生命当中带来一种主动性的一种力量，来让他来在他的生活当中去做一个他必然要做的选择。正如摩西在这里所做的，他宁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意去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够获得在王宫里的生活是人生一辈子的梦想和追求。这一生能进入到皇宫当中生活，还有什么可求的呢？这已经是人上人的生活。假如这是你人生的目标的话，到此就可以满足了。到此只好好好的去享受和发挥这一种生活方式就行了，但是对摩西来说，这就是犯罪，这就是痛苦，这就是地狱，这就是他人生最大的不幸，而不是他人生的幸福。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信仰是这样吗？我们能够带给孩子的信仰是这样吗？如果不是，那么很遗憾，我相信我们下一代的信仰是很难有真正的信仰的见证的，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是建立在怎样借助信仰来帮助我过一个人上人的生活，过一个在世界上富足和享受的生活。一旦他们达成了这样一个人生的理想，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之后，信仰对他们来说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就不过是人生的填充而已。一旦他们的人生遭遇挫折，没有进到这样一个理想的状态，那他们那么很大的可能性，他们会渐渐的背弃信仰。 离开信仰，因为这个信仰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人生真正的注意。他们的目标仅仅是建立在上帝所在这个地上所加增给我的。但真正的信仰，就像上帝在摩西的生命当中所建立的那样。当然，我也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的父母，你蒙召在神的面前，上帝已经将这样一个坚定的心智放在你的里面。当你以这样的照着圣经的旨意来，神的旨意来教导自己、影响自己孩子的时候，你也会必然看重孩子的人生成长，不是落实在今天在地上享乐，而是进入在上帝的国度当中。而且你必然是清楚的知道，你和你的儿女在信仰当中所蒙的呼召，不是进入这个世界的享受，而是进入上帝的患难国度。特别是当我们在前年的时候在学这个三千年神学的时候，我们在路加福音当中吧，在讲到耶稣基督的顺服神的旨意受苦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在那里有一个点呢是值得我当时很受触动的，就是耶稣基督进入上帝所让的苦难，他是自己主动的去挑战。甚至说呢，当然这个表达不一定完全的准确，但是他的表达是说呢，耶稣是激动他的仇敌来反抗他，来捉拿他，甚至要杀害他。那以前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些人是出于自己的恶，当然是不错。但是我们看摩西，耶稣基督在受难周的时候，他是常常。你看起来，他所讲的道、说的话，是一种主动性的发出出击、挑动、挑战他们，激起他们对他的仇恨。这是我们想到，事实上，上帝的国度和旨意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主动的向前推进的。这意味着，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所有上帝所拣选、所使用、所呼召的人，他也必然是主动的照着上帝所引导他的方式往前去走的。这和他的环境的平安与否呢，的确没有必然的关系。就像摩西所做的选择，按人来说，这是一个最下策的选择，是一个最糟糕的选择。但这样一个选择，是信心所做出的选择。是基于对上帝的信心所做出的回应。我们不是从他选择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来看，摩西做这样的选择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不但没有帮助到自己的同胞，还把自己陷入在危险当中。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大的失败吗？最大的失误吗？不，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是信心。所以今天，你怎样衡量你人生所做的决定呢？是不是？是不是今天很多人会认为说，哇，你做父母的，你的孩子有很好的前途，你把他从学校里叫出来了，或者你在从商工作的时候，你在一个事业单位当中、编制当中、体制之内，你有很好的机会发展，可以获得这个世界更大的成功，结果你因着信仰，你把这一切前途都放弃了，你现在可能过得和从前大不如从前，你可能大家别人会看啊，你的孩子从此没有前途了，你的人生，你把自己的人生给糟蹋了，你不但害了自己，你还害了你的子孙，害了你的儿女后代，你会怎么看呢？是的，在某一个阶段看起来这就是一个最糟糕的决定，最失败的决定，但是从上帝的眼光，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你是基于对上帝的信心，是对上帝的顺服的话，这样的决定一定是对的，不是根据它的结果来判断，而是根据上帝的旨意和命令来判断。第三点，作者说，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是因信所要寻求的一个奖赏。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怎么去看待啊？我是觉得这段圣经是不太好理解的，因为这里作者是说呢，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我们怎么理解 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呢？在摩西的时代，基督在哪里呢？当然，我们可以说，作者是站在后来的启示来回过头来看先人的信心，就是摩西的信心。那里这里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摩西已经看见基督了，已经认识基督了，而是说他把摩西所做的选择，或者摩西所受的这样一个羞辱，这个羞辱包括法老所加给他的，同时也包括他的同胞所加给他的轻看和藐视，和基督所受的凌辱放在一起来看。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从作者的眼光当中，在摩西的身上看到了基督所受的凌辱，也可以理解为摩西所做的选择、所受的羞辱是预表性的，是代表性的基督的受辱。好，我们进一步说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通过摩西所受的这样一个所受的凌辱，看到了基督怎样甘愿降卑。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话，保罗是这样说的，因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式，就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摩西的行动其实是在从某一方面，我们从他的行动之上，我们看到了基督为爱、基督为顺服父神旨意，他所采取的行动。是的，摩西是主动的从王宫当中走出来，是主动的从自己的这种享受安逸当中进入到百姓的危险和困难当中。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他主动的从天上他的宝座来进入到我们的苦难、我们被奴役的状态当中。摩西从王宫里出来，进到自己的同胞当中，自己的同胞是如何对待他的呢？自己的同胞没有人理解说，哦，你是我们的弟兄，我们非常理解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反倒他的同胞说，把他推在一边说，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耶稣基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也不接受他，也拒绝他，也要把他从山崖上推下去，也说你是谁呢？你难道能救我们吗？你是基督吗？你是基督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种摩西所遭遇的人生，就预示着基督为我们所遭遇的。所以从作者的眼光，是透过摩西的人摩西所做的决定和他人生的遭遇，看到了基督为我们所受的和所遭遇的这一切。这是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摩西主动选择与神的百姓认同，摩西主动进入到百姓的苦难当中，和神的百姓同受羞辱。他不以他的同胞作为埃及的奴隶为羞耻的，他也不认为说自己作为法老女儿子之子就特别的荣耀，觉得放不下自己的身段，哎呀，觉得自己怎么好意思和一群奴隶站在一起呢？怎么好意思把这一群奴隶呢称作自己的兄弟呢？这是一个价值观，怎样看待自己的身份和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活。他宁可和神的百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也就是说从世俗来说，从这个世界来看，他进入到奴隶的中间、百姓的中间是一个极大的羞辱，但是他却以此为他最大的一个荣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这样一个翻转就是把这个世界的荣辱呢就完全颠倒过来了。这个世界以为是荣耀的，在他看来那是可羞耻的，那是没有价值的。就像保罗所说的， 我因基督的缘故，看万事都为粪土一样，是没有价值的。从前我觉得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再觉得说那个是值得我一生为之奋斗的、努力保持持守的，而反倒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除非我们看到了一个更有价值的国度，看到一个更有价值的事物。否则的话，埃及的财物就根本没有办法让人脱离。所以，摩西当他选择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进入他们的苦难的时候，他不只是说是承担，是进入到百姓当中，而是进入到耶稣基督的羞辱当中，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当中。从历史上来说，每一个人他进入到上帝的旨意当中，并因此而担起自己的责任，或者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顺服神旨意的时候，你就是在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凌辱当中，就是在进入到上帝的国度当中，你与他一同受苦。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若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与他一同受羞辱，就必与他一同高升。”这样一个认识呢，的确不是这个世界的眼光所能给予人的认识，因为这个世界根本看不到另外一个还没有降临的那一个国度。就像摩西的时代，人还没有看到一个未来要来的基督一样。假如在今天的时，在就是回到作者希伯来书作者的时代，人们也会认为耶稣基督他是羞辱的，对吧？他作为大卫的子孙，并没有彰显出他大卫子孙该有的那种荣耀来。就像耶稣被钉十字架，人们将他拒绝的时候，也是认为说。你不像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的子孙不应该是受羞辱的，大卫的子孙不应该是这样软弱的，是没有家型美容的，是被人厌弃的。大卫的子孙应该是蛮有尊荣的，是得胜，是强壮的，是应该令人羡慕的。正是如此，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基督，所以他们将他弃绝。那么，今天就是在任何一个时代当中，人对基督的回应只有两种：要么你看见基督，你进入基督的羞辱，你认同基督的羞辱，和他同软弱，和他同被欺压，和他同被藐视；要么你就会拒绝他，因为你不能接受他的软弱，不能接受他的贫穷，不能接受他的羞辱，那么你一定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一定会拒绝他。当年的犹大和法利赛人、祭司长、犹太人，正是选择了将他拒绝，所以他们一定要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同样，今天也是如此。哪怕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听见福音，我们号称为是跟随基督的人，除非你真的认定他就是基督，那么认定他是基督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就是你进入到他的羞辱，进入到他的患难当中，与他同羞辱，与他同患难，甚至看他的羞辱与患难比这世界上的财物更宝贵。否则的话，今天你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一定成为一个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而不是一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如果我们把信心只是当做一种增加我们自我能力，甚至是一种荣耀感的属灵的事物的话，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信心的含义。因为信心不只是接受、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而且是进入到他的患难和国度当中，与他一同有份，真的是看重与基督同死。也与他一同活，但是有一点我们的确要清楚的就是，你和他同死是现在就能看见的，但是你和他同活和同得荣耀不是现在能看到的。 你眼前摆在你眼前的就是和他同受羞辱，而只有在将来他再临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与他的荣耀。而那个就是什么呢？那个就是信心，因为那个不是现在给你的回报，那个不是你现在就能够经历的，那个是未来的事。所以，摩西所进入的基督的羞辱，就是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才理解。那我们也可以认为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以他自己对基督的一个理解，对基督的一个认识来理解摩西的行动和作为。当他这样去看的时候，他实在看到的是，摩西所注目的不是这地上的奖赏，而是天上的奖赏。因为这一句他说，因他所向往所要得的奖赏，也就他这样选择，他要得的奖赏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以为摩西所要得的奖赏就是迦南地的话，那摩西这一辈子其实挺亏的，因为至死他也只是登上尼泊山，远眺了一下迦南全境，而从来没有进去。他的人生如果仅仅是为获得地上的奖赏、人的纪念和称赞的话，他的人生也是很悲催的，因为这一生他并没有得到太多的享受和荣誉。在他伴随着以色列人带领他们经过旷野的道路当中，他和他们一样经历道路上的困难，更多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的争闹，甚至要拿石头将他打死。那他所要得的奖赏是什么？他所得的奖赏在耶稣基督那里，他所得的奖赏就在那将来的上帝所要彰显的他的国度里。所以，基督徒啊，我们应当苏醒过来，我们应当警醒过来，看清楚，究竟你跟随耶稣基督，你信耶稣基督要得什么呢？如果你要得现在就能看得到的奖赏的话，大多数的时间，从圣经希伯来书的角度来说，告诉你，你是会失望的，你是不大可能得到的，你是可能会失望的。因为那一个奖赏是上帝为他的百姓所积存的、所保存的最终的一个奖赏和荣耀，要彰显、要分享给所有属他的子民和百姓的。所以，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目光不应该只是那么短浅的，看在这一个时代、这个世界。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信仰带给了我们什么？跟随基督、遵行他的话语带来了什么？不，他可能没有带来什么，他带来的更多的是苦难，是人的反对，是人的讥笑和藐视。但是那奖赏是在他那里积存着，将来见他面的时候，他要对所有忠心的人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个快乐就是他自己，因为当你和他同受苦难的时候，你和他之间的联系是不一样的。你将来和他在一起，那是有真正的享受，你和他之间是有故事的。如果你和他之间从来没有过这些相交，没有在患难和国度当中与他有份的话，你将来和他之间是贫乏。不是你今天的物质贫乏，而是你和他之间是贫乏的。那我们如果能明白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一个奖赏有多丰富呢？那一个奖赏有多大呢？他也基于说，你在地上因着信他、跟随他，你进入他的患难和国度有多少？最后一点，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事。首先，对于摩西来说，离开埃及不是一个被动的选择。他不是在埃及混不下去了，在那里呢，实在是难以为生了。他是主动的，当然，这个主动是出于他对上帝的 应许与呼召的回应，离开埃及，这是第一。第二呢，离开埃及是一个与地上的埃及法老王的命令相对抗的一个回应，因为埃及法老王是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上帝的命令就是让他离开埃及，让他带着百姓离开埃及。所以这里离开埃及和不怕王怒呢，就是一件事的两面，不惧怕王权。这一点又很像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是因着对上帝命令的信心和顺服，而宁肯去违背法老的命令，拒绝去遵行法老的命令；而摩西也是因着对上帝的信，拒绝法老的命令，而接受上帝的命令。所以今天是什么使我们有能力去、有力量去对抗这个世界王的命令呢？啊，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勇气和胆量的话，这个远远是不够的，真的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也承认，这个世界上比我们有勇气的人特别的多。我们以为在家教育很不容易嘛，实际上中国大多数的在家教育的都是非基督徒，他们比我们勇敢。你以为你离开体制很了不起吗？事实上，很多非基督徒他们看清这个现实的时候，他们比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还要决绝，但是我们就像摩西在这里要离开埃及，是基于对上帝命令的顺服，而不是基于一种道德勇气。所以，当他去遵行神旨意的时候，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一句话呢，是把整个摩西与法老对抗或者说征战的过程呢，浓缩在这一句话当中，就是因为他恒心忍耐。这里恒心忍耐，就是包括了他是神借着摩西降下十灾，也就是在这过程当中有超过10次的回合，摩西不断的向法老交涉，不断的提出上帝的命令是如何？我们要怎样？法老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暂时的允许，或者部分的允许，但是摩西都坚守这样的忍耐。这样的忍耐不是因为说摩西他自己就像自己所说，我是什么人能够去见法老呢？我怎么可能有把握争取到法老可以允许我去呢？我又没有军队，我又没有能力和他对抗，我不可能去胜过他。法老岂听我的话呢？是的，法老不听我的话。摩西刚开始进入到埃及去承担自己责任的时候，他并没有带来初开始工作的那一种胜利的、顺利的喜悦，反倒带来的是更大的重担与压力。他也回到上帝的面前，他也会认为说：“上帝，你没有实行任何的拯救和改变，你反倒让百姓的担子更重了。百姓也埋怨说：‘那你不要再搅扰我们了，你不是来拯救我们的，你不是来帮助我们的，你是来害我们的。’但是随着后来的事情，摩西继续遵行神的话，按着上帝的吩咐去行上帝所让他行的事，说当说的话的时候，他对上帝的信心是更加的坚定和有把握的，存心忍耐。这种忍耐不是一种痛苦的忍受，而是说内心对上帝应许的一种把握是越来越坚定的。坚定到什么程度呢？这句话总结的特别的好，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神。这不就是信心吗？这不就是希伯来书11章第1节所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是看见看不见的东西。信就是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神，意思说摩西从来没有见过神，但是他已经看见了神。这就是信心的奇妙之处，看见了不能看见的神，所以他能够去坚定的持守住上帝对他的呼召和命令去行。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能够从我们的信心，从我们的内心深处，也能够说出这样一句话：“我因信看见了那未看不见的神，神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是真实的，真实到好像我天天看见他一样。”说人生整个的过程，当你遵行神的旨意，在顺服神的时候， 他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就像摩西在他一生当中所经历的一样。当你选择历尽心智说我要做主的门徒，我要跟随他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踏入在这一条充满征战的、困难的，甚至有死亡危险的道路当中。但是，你就是知道，你也就是能够看到这条道路当中不是我要去走。正如神对摩西的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神与摩西的同在，是不是一个人能够看得见的同在？但是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看到了那与他同在的主，所以整个的过程，我们人生跟随主都是在一个这样一个忍耐的过程当中，而这样一个忍耐的过程，就是上帝让我们的眼睛越来越亮，越来越清楚，和看见那位看不见的过程当中。所以，但愿上帝也如此的恩待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要拒绝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挑战、困难，你能够积极的去看待上帝向你进入的如今的这样一个场景当中、环境当中，或征战、或苦难，让神透过这样当前的一个困境，让你真的看见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是永恒的主，这倒不是说摩西为着上帝的国度，因着信，他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让我们觉得是敬佩的。他是以色列人所敬佩的领袖，也是我们今天后世所敬仰的一个信心的英雄。乃是说，正是因为基于基督这天国唯一的英雄和唯一的元帅，他所做的，今天我们所有的信靠顺服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才有把握。否则的话，不管是摩西，或者是我们，今天我们都不可能离开埃及，也不可能顺服神。愿主怜悯我们，在这样一个复活节，使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复活的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把握与盼望，在每一天征战的道路和生活当中，因信与他同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何等宝贵的恩典赐给你的百姓，赐给你的仆人摩西。我们在他的人生当中，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真实而活泼的信仰，真实的信心所带给他人生所做的选择和所走的道路。主啊，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今天所做的决定和如何跟随你呢？我们祈求你格外的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进入你的死，进入你的复活，进入你的荣耀。求主不要让我们只是想着如何越过十字架能够去复活，怎样越过暂时的羞辱去得荣耀。如果是那样，主啊，我们所盼望的不是荣耀，一定是羞辱；不是得胜，一定是失败。不是复活，一定是死亡。愿主今天带领每一个属你的人，让我们真的看见，也清楚这条道路是你用你的十字架，是你用你的宝血为我们所开辟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不从你的十字架，不从你的死经过，我们就不能到达生命、荣耀、复活之地。求主恩待我们，坚立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